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9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向内找的一点感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6日。每天看明慧网上同修们的交流文章，对我修炼的提升帮助很大。每当我修炼中有什么不足，慈悲的师父就会让我看到类似这方面的文章，从而起悟我的正念，能够从法上认识问题。我深深地体会到，只要能上明慧网，就能紧跟师父正法进程。一，背法向内找，化解多年矛盾。我跟丈夫结婚7年，跟婆婆同修，由于观念不同，一直矛盾不断。同为大法弟子的我们，都没有听师父的话向内找，在党文化观念与正实自我中渐行渐远。后来摔了大跟头，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，开始实修心性。我有时间就听解体党文化以及去除党文化专题文章，同时每天坚持背师父的红银六。我反复背了3遍，又背了红银五。背完后，我感觉师父给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，破除了我的现代观念。以前看着两本大法书的时候，看到师父频繁提到现代观念，那时自己还很迷茫，就问同修什么是现代观念，同修的回答也没能解开我的疑惑。通过背法，师父点悟我很多现实中的现代观念，其中跟婆婆起争执就是其中最典型的。在魔性操纵下，不分长幼尊卑，它是反传统的邪荡文化。认识到之后，我就开始发正念，清除这些变异观念与拜物。过程中，他们不断地往我大脑中反映婆婆怎么怎么不好。这时候，我会注意识清晰地抓住他们，并灭掉他们。一段时间后，我再看婆婆的那些不符合我观念的行为举止，不动心了。再后来，觉得我的婆婆真好，她说出的话虽然不悦耳，但是我能感受到她为我们着想的那种难能可贵的品质。我能在法上认识后，婆婆也变得平和了。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隔在我跟婆婆之间的拜物积攒多年，所以修炼中会出现反复。大多数时候我都能够守住心性。近来我又因为一些琐事跟婆婆起了争执，听着婆婆的话句句刺耳，什么事都要反着来，对我的冲击很大。我发正念清除那些后天形成的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、正视自我的心，但是感觉还是没找对。一天偶然看到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，同学交流的是他跟母亲总是在过心性关，发正念好一点，但是效果不明显。后来他提到是师父在梦中点悟，是旧势力的安排。他发正念清除后状态就变了，对母亲生出了慈悲心。我也按着同修的方式清除旧势力的安排，有点变化，但是好像也不对，感觉心里还有块物质。我想那就静心学学法吧。通过学法，我终于找到了这个根子上的问题。找到这个根本问题后，日常生活中只要这个不好的物质一表现出来，我就能看清它并抑制它。慢慢的，这块物质越来越淡，同时就去掉这些不好的物质，师父也做了一些细致的安排，让我快速的提高了上来。修掉这些不好的物质，我感到身心无比的轻松愉悦。我再不看婆婆的缺点了，看到的都是她身上的闪光点。因为婆婆修炼，身体一直很好，很轻盈，家里重活累活都是她干，从早忙到晚，每天感觉她有使不完的劲儿。一天， 我听婆婆说，天天带着孩子在外面跑，身体很累。这是这么多年来，我第一次听到她这样说。我终于体会到，婆婆这些年为了我们这个大家庭，真的付出了很多。最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正法的最后，为了我跟刚开始修炼的丈夫能够多学法练功，婆婆大部分时间都在帮我们带孩子。她说，我修炼20多年了，学法练功都比你们多，你们俩一块儿多学学法吧。只有伟大的师父与大法造就的生命，才能够达到这种无私为他的境界。二，彻底放下手机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被手机这个魔操纵得难以自持，长时间浏览常人的视频，上淘宝购物等，浪费了大量的时间。后来看同修一篇篇交流戒除手机瘾的文章，特别是看到很多同修因浏览新闻视频被旧势力迫害，出现病业假象以及离世的现实例子，我觉得再放纵下去真的很危险，我一定要放下手机。就这样，很长一段时间我没再看手机，直到最近几天，我想买护肤品，听同修说他用的一款很好，他就帮我查了一下价格，但价格有点贵。回家后我利益心上来了，就想到淘宝看看这款有没有便宜点的，就这样在上面浏览了1个多小时，还浏览了衣服，又开始在外表上用心了。看完后，这些不好的物质滞留在我的空间场内，又产生了色心，去趟洗手间就照照镜子，很关注自己的外表形象。看手机还容易产生恶的物质，昨天上午在家背法的时候，脑中突然想起家中某位亲人对大法怎么抵触，他还影响着他的家人对大法的态度。我心想，他那天怎么没来吃饭，是不是染疫遭报了？这个念头一出，我马上惊醒了。我们是来助师救众生的，怎么能盼着众生遭恶报呢？我在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我错了，这个不好的念头不是我，我不要。整个上午我感到自己的状态不太对，但又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。中午发完正念后，一个同修阿姨来找我，我开门让她进来，刚说两句话就感觉头晕得厉害，我赶快扶了一下旁边的桌子，之后就摔倒在地，不省人事了。几分钟后，我意识渐渐清醒，就看到眼前有个人在不停地晃动我，让我喊师父。意识恢复后，我才看清是同修阿姨。阿姨说，你可把我吓坏了，太吓人了。我说，发生了什么？阿姨说，你什么都不知道了，你倒在地上，眼睛往上翻，舌头都伸出来了，正要口吐白沫，又被你咽回去了。坐起来后，我感觉头还有点晕，就跟阿姨坐在地上交流了一会儿。阿姨走的时候，嘱咐我在家多发正念。本来我们计划晚上要一起配合去乡下帮同修写交流稿，阿姨说不要强求，根据自身情况来，一切以正视大法为主。发完正念，向内找自己，我非常肯定导致这次被旧势力抓住迫害的主要原因就是手机，因为看手机又产生了色心、利益心、怨恨心等不好的物质。我这次下定决心放下手机，于是我赶快卸载了手机上的淘宝，之前其他的软件我都卸载了，就剩下淘宝，还给自己找借口说以后只到网上买必需品，其实就是背后那些邪灵因素在干扰我的正念，自己还不自知。发完正念后，感觉头还有点晕，心想今晚还能不能去了。我马上又正面否定他，这是对我正实法的干扰，我的身体我做主，我一定要去。就这么一想，头不晕了。 希望我的这段经历能给同修提个醒，一定认清这个手机魔，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，觉得我看了怎么什么事都没有。在手机这个问题上，师父也是一再给机会，等着我主动做好。我一次次的不知悔改，拿师父的慈悲当儿戏。这次我向师父保证，一定做到并做好。同修们一定要警醒。以上为近期修炼中的一点体会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自我走出无难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0日。我明白了，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的使命是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就应该100%的信施信法，真修实修。我在目前层次悟道，首先必须听师父的话，好好学法，学好法，法理要清晰，而法理清楚就是要明白什么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关系是什么，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使命是什么，要明白这些法理，只有认真学法，法理明白了，同化了大法，有了正念，路也走正了。用师父赋予自己的神通法力，用自己修出的功，才能有能力真正的除恶，才能做好讲真相救众生的事情。我走入修炼至今6年有余，一直自我感觉很精进，虽然几乎6年如1日的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，但是面对面讲真相就做得差了，只是做资料，有时也出去发放，然而一直觉得自己提高很慢，有时甚至在一个层次上总是徘徊不前，总觉得很无奈，特别是在救人方面，没有迫切感，很被动，根本就修不出来发自内心的怕众生被淘汰的慈悲心。最不可思议的是自己还经常处于一种病业磨难中，尽管也向内找，也被罚，总觉得自己和大法之间隔着点什么东西，无论如何都突破不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自己也很郁闷，有时还出现摇摆，觉得自己的修炼遇到了瓶颈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求师父点化，大量学法，看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，也不停地向内找，才知道原来自己走错了路，把自我看大了，还停留在知识分子学大法的层面上，在精读大法，研究大法，总结大法，被只要我努力就一定能修好的常人观念阻挡住了。因为在常人中，我是一个生性好强，只要自我决定要做的事，一旦明确了目标，就会朝着这个目标不懈的努力，最终就可以成功。长期以来，自己被邪党党文化和无神论污染，所以也错误地认为只要自己勤奋努力就可以修好，等到自己修得足够有能力了，才敢出去讲真相救众生。就是这种自我的思想一直阻碍着我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。随着不断的学法，才知道自己已落入了旧势力的思维模式中了，所以导致一个阶段天天去执着，越去执着越多。其次，这个自我还一直阻碍着我，导致我不知道该用什么心态对待学法的问题，它一直在左右我，这个自我一直在指挥着我学法。我该先读懂法的表面意思，我该读懂每一段法的意思， 我该读懂每一句话的意思，我该精读。我被这个自我控制的主意识都不清了，还觉得自己法学得好，时不时还在同修面前张扬显示，带动了个别学法不深的同修。直到去年冬天因胆结石剧痛，最终进了常人的医院，这才意识到自己修炼的状态有问题。我痛定思痛，向内找，在师父的点化和同修的帮助下，才知道自己的所谓精进只是知行不合一，没实修，是假修，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。这让我找到了为什么自己三件事都做，但天天还无可奈何地在承受着身体的各种磨难。这种只修行不修心的背后，还是自我在作祟，认为自己有文化，理解力强，只要掌握了法，再努力就可以修成，从而导致自己不是无条件的100%的信是信发，而是自己认可了的才信，不认可的就怀疑，完全落入了旧势力的圈套之中却不自知。尽管慈悲伟大的师父一直在点化我，但自己还是愚钝不悟，还是固执己见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：排除干扰》中说，法能破一切执着。本性的我总觉得法好，慈悲伟大的师父也没放弃我，最终在师父的点化下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坚持学法，终于明白了这个自我不是我，它才是我信师信法同化大法的屏障。这个自我根本不是我，我不要它，灭尽它。当我不要它时，师父就帮我拿走了那个自我的物质了。从此我和大法之间的这道屏障没了，我主意识清醒了，我也能看到更多的法理了，也知道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了，也能分辨出真我和假我了，也知道做到是修。做到是修出自师父的红银实修，我的修炼有了一个新的突破了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也逐渐明白了，我之所以能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是师父选择了我，也是我为了我天国的众生答应并签了约而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。从法中知道，我从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那一刻，师父就把我从阴间地狱除名，从此我只归师父管，只归大法管，我与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，而我的一切不舒服都是执着和业力所致，而这些执着和业力根本就不是我的，是我在层层下走过程中按照旧宇宙理在行事而积攒下来的，换句话说都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。我的本性真我就是一个纯纯净净的纯真纯善的生命，所以一切不正确状态都是旧势力强加的，目的就是要借口考验而毁掉我们，不让我们修成。此时此刻我豁然明白了，正念也足了，从无奈中突破了，每天加大发正念的力度，长时间发正念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彻底铲除旧势力强加于我肉身的一切不正确状态，彻底清除干扰我正视大法讲真相救人的一切黑手乱鬼、共产邪灵及邪恶的生命与因素，坚定地维护好大法。随着放下了自我，我真切地体会到末法时期师父正法救度众生是师父在做，而我们这些弟子只有坚定地信师信法同化大法，那么大法的威力就可以在我们身上显现。这让我跳出了一个人的观念，即要先修好自己，自己有了能力才能救众生的思维误区。我悟到，只要我坚定地信师信法同化大法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与我本人的文化水平、与我个人的能力等等都没什么关系，是我同化大法后，大法的威力在我身上起作用，这是大法的威德。此时此刻我为自己曾经敢张扬显示自己、炫耀自己、狂妄自大、自以为是、好为人师、好大喜功、用自己的标准给人下定义、贴标签、不修口的愚蠢行为而汗颜。 我也明白了，这都不是本性的我，都是要修去的执着心。悟到就做到，我不再纠结，不再恐惧自己的身体了，我终于从无奈中走出来了。正念很足，积极地投入到正邪大战，救度众生之中。谢谢伟大慈悲的师父，让我体验到了除恶的神奇与美妙。层次有限，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去掉追求美好的根本执着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舒然。文章发表于敏慧网，2025年9月9日。最近有些文章又在谈根本执着，身边的同修也在谈。我曾想，我的根本执着在迫害初期就去掉了，不存在这个问题了。可是最近观难比较多，主要是与人相处很费劲难受，比如莫名被人针对，常听到一些不友善的刺激人心的话，遇到些不讲道理不可理喻的人，很长时间我都认为是人心败坏了，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友情被权力利益腐蚀掉了。我被迫害这么多年，以前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没了，生活状况一泻千里，那么被打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这样想的结果就是会怨，怨那些不友善的人和事，怨自己处境不好。直到前不久的一个家庭观，确实难过，才从根本上再次找自己的问题。我的情很重，把家人看得很重，这些年一直在过情关，可是总有一些根本的东西转变不了。我把家人看得越重，越为他们操心，就越不受他们待见，坏事都由我来承担，好事却没有我的份。家人不止偏心，态度也不好，我默默忍受了很多年，可是他们的反应总在超出我的忍耐极限。每次实在忍不住就发一次脾气，可是于事无补，没人在乎。我觉得在他们眼中，自己只是个受人使唤的工具人。我意识到自己其实不是怕付出，而是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冒出来，那就是会有一个不被尊重的丑陋的女佣的形象在体内投射出来，让我自己都厌恶自己，这是我无法忍受的。我知道这是长期遭受打压内化出来的结果，从小我就在努力摆脱一些负面形象，长大了也真的成为人们眼中的天之骄子和优雅知性的样子，可是往往家人的一句话就可以将我打回原形。我排斥不掉这个丑陋的形象，感觉太痛苦了。最近我又受到强烈的冲击，这种感觉更明显了。我埋头看法，想通过法的威力来淡化亲情，可是看着看着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我为什么如此排斥这种感受呢？如果真的此生就是转生成这个平庸丑陋的形象，难道就不活了吗？我为什么不能试试接纳它呢？这是师父点化，我又看到了以前的一篇文章《心佛》。在佛考验是否真心修炼的油锅中，看着体面的两个人，他们的心变成了两根油条，而看着脏兮兮的人，其心变成了金佛，得道飞升。我想，我唾弃的这个形象和那个脏兮兮的人有什么区别呢？ 我唾弃它，不就是想要保存一个体面吗？而这不就是一颗肮脏的人心吗？我想起一件往事，有个学医的同修到养老院，看到一位患糖尿病的老人双脚溃烂流脓。他想到自己是修大法的，要对人好，于是打了盆清水，帮老人洗干净了脚上的脓血。这件事给我的震撼很大，我觉得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。偏偏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萦绕了20多年，在这20多年中，我时常问自己，现在的我做得到吗？答案总是否定的。我要美好，我要保持优雅，可是毕竟是个修炼人，知道自己有漏。于是我发现了根本执着，就是求美好，生活环境美好，个人情操美好，举止高雅，超凡脱俗，这一切隐藏的还很深。这个根本执着很难被发现，是因为掩盖它的还有我在修炼，当然要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念头。我想啊，之所以走进大法，不就是在上下求索中希望自己变得美好吗？我曾经被人人羡慕，这些年又在大法中逐渐开智，很多领域突然开窍，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在眼前打开。我认为这是迈入了高级灵性智慧的殿堂，自己更是觉得暗喜，以为找到了证据。看啊，这是大法给予我的，大法也造就着我成为一个高雅的人，所以我一直固守着这个认识。让自己符合美好的理念是没有错的，于是我希望我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是平和优雅的，道德高尚的，谦谦君子样的。我回避不好的环境，回避道德不好的人，远离庸俗的人和能拉低自己身份的人，表面和善，内心却看不起那些人。为了保持美好，宁愿独处。我只能像个公主一样待在美丽的花园里，不能待在泥泞中，那会弄脏我的群居。但我忽视了一点，一切美好都是修出来的，不是用人的办法得到的，更不能借助大法达到为私的目的。修炼就是在这浊世中苦修，去掉不纯，达到更高的标准。而我的所求和回避，就是在固守自己肮脏的思想，肮脏的一切，是在浪费修炼环境，逃避修炼。而且一个大法修炼者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无条件的为他人着想，要善，要忍常人难忍之事，要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，从而达到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。意识到这些后，这个潜伏很深的根本执着就暴露出来了。我集中看了明慧网上的同修忍辱负重的文章，深受感动。同修的环境比我恶劣多了，却能够做到无怨无恨，处处为人着想。相比之下，我太差劲了。我看着这颗自以为是的不好的人心，下决心去掉它。渐渐的，对家人和朋友的怨恨心没有了，心也变得柔软宽阔起来，那个虚假的公主形象烟消云散了，那个丑陋的女奴形象不再让我难过了，反而像脱胎换骨了一样清爽起来。感谢师父，我终于成为一个表里如一的堂堂正正的大法修炼者，无惧任何环境和风雨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